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1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工会发起大罢工，全国交通瘫痪。台防长指台海仲未出现全面战争的迹象。美国务次卿指华为是中国监控工具，欧洲应该排除。阿美尼亚战机被击落，控土耳其助战阿塞拜疆。检查辩论人耳中是不是有设备，拜登辩论前特反悔拒绝。首场大选辩论前几小时，拜登公布过人税表。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德国工会发起全国大罢工，第187,000名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人暂停工作。星期二凌晨开始，各联邦州份的多个城市公共交通大面积停驶，尤其对上班族和学生造成严重影响。今次罢工由上星期就开始，工会宣称今次罢工是为了在劳资谈判中提高对雇主的压力，目的是改善工作条件，并不是为了钱。工会抱怨乘客增加而雇员就减少。工会呼吁各地方政府重视公共交通，增加投资。工会说希望同雇主重新谈判，在关于假期日数、第13个月工资、圣诞津贴和加班等问题的规定，希望达成全德国统一的标准。柏林地方的雇主协会对工会今次罢工很气愤，表示不能够理解今次的罢工。去年所有柏林交通系统雇员的收入都得到改善，规模达到每年增加1020万欧元。工会表示星期二的罢工有力发出了一个信号，不过现在在雇主方面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台湾国防部部长严德发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的时候说，中共军队如果要对台湾开战，必然会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将部队向东部进行集结，但是目前还未见到这样的迹象。即使中共军方不断在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严德发的这个看法和最近台海局势的紧张气氛升级并不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向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加，解放军的各种军机和军舰经常越过台海中线对台湾进行骚扰，和台湾军队之间造成一次次的危险状态。严德发说，台湾的军队目前维持和平时期的战备状态，没有提高警戒级别。目前中共对美国加大援助台湾力度感到愤怒。美国卫生部部长亚扎尔在8月访问台湾，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国务卿克拉奇这个月亦都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台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依据美国法律，美国承担对台湾提供军售的责任。自从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以来，美国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台军售。华府再次施压，要欧洲抵制中共电信巨擎华为参与 5G 设备。美国次国务卿克拉奇星期二表示，华为是中国监控网的一部分，和中共当局合谋侵犯人权。据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次国务卿克拉奇近日访问了欧洲多国首都，并且在德国、意大利研究计划下一代行动网络建设之际，加强示警。克拉奇说， 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是欧洲各国政府唯一应该选择的公司。克拉奇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中表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监控网的分支，是侵犯人权的工具。阿美尼亚29号表示，在同土耳其盟友阿塞拜疆激战期间，一架军用飞机被土耳其军机击落，但是安卡拉就强烈否认这项指控。据报道，双方都无视停火呼吁，亦都宣称要令敌方部队蒙受重大伤亡。纳戈罗卡拉巴克是阿美尼亚裔居住区，1990年代脱离阿塞拜疆独立。安卡拉在这场战事中支持阿塞拜疆，而阿美尼亚国防部星期二就表示，土耳其一架支援阿塞拜疆部队的 F-16 战机击落阿美尼亚苏海25战机。但是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处处长阿尔通说，这番指控完全不实，阿美尼亚应该撤离占领区，而不是诉诸这种卑劣的宣传伎俩。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就说，没有证据证明土耳其参与这场战事。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纳戈罗卡拉巴克地区领土争议陷入僵局已经有几十年，27号双方爆发激烈冲突，三日里已经造成接近100人死亡。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在星期二晚进行，媒体披露川普选战提出准许第三方检查辩论双方的耳仔是不是佩戴电子设备以防作弊。据称拜登选战前几日曾经答应这项要求，但是在辩论之前忽然反悔拒绝。据悉，除了再次提出药检之外，川普选战在首场电视辩论之前还提议由第三方检查双方辩论人的耳仔，以确定会不会藏有发射传送器等电子设备。川普总统同意这项要求，而拜登团队就在离辩论还有几个钟头的时候推翻了原先的承诺，拒绝给拜登接受检查。另外有消息透露，拜登要求辩论的时候每30分钟休息一次，但是就被川普拒绝。首场总统辩论是争取摇摆票的关键，而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川普总统胜券在握，拜登虽然勉强应战，但是民主党内呼吁他备战的呼声不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星期五再次公开表示，他不希望拜登和川普同台论战。在2020年美国大选总统的首次辩论几个钟头之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突然发表了他完整的2019年纳税申报表，显示他和妻子去年纳税接近30万美元的联邦税、14700美元的慈善捐款。由纳税表来看，拜登夫妇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演讲和写作活动所得。拜登的副竞选经理贝丁菲尔德说，此举比竞争对手川普的讯息很简单，要求总统公开纳税申报单。日前针对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在2016年至2017年只是支付了750美元的联邦税。川普已经连续发推文回应，他缴纳了几百万美元的税款，同时他亦都同其他人一样有权获得折旧和税收豁免。他表示会对外公布财务报表，记录会显示他是唯一一位放弃40万美元总统年薪的总统。川普的律师亦都发表公告指出，纽约时报拒绝听取川普团队的意见，亦都拒绝展示他报道所依据的文件，咁系大选前夕进行抹黑运动嘅一部分。
系咪更多国际方面嘅消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喺星期二晚上嘅第一次总统大选辩论会上，撇清咗佢同 Bernie Sanders 嘅关系，并表示佢完全击败咗呢一位民主党内嘅社会主义者。拜登喺海斯西柱大学同哈利夫医学中心所主办嘅辩论会中话，事实上我是击败了 Bernie Sanders 在很多很多事情上。在这一次首次辩论会上， 拜登试图撇清自己受极端左派控制的讲法，并表示自己掌握了民主党内的主流意见。拜登回应说，我的党就是我，我现在代表了民主党，民主党的平台是我所认可的。之前共和党阵营表示，拜登并不能够代表民主党，实际上民主党中的极端左派人士，包括 Sanders 和众议员科尔特斯等议员，对党内动向举足轻重。而两位候选人亦都在医保问题上争论不休。拜登表示，他会将奥巴马医保转为全民医保，而白宫支持的诉讼打算推翻奥巴马十年前推出的平价医疗法案。Trump 在辩论会上对拜登说，你的政党希望获得社会主义医疗和社会主义医保。Trump 说，他们将统治你，Joe，你是知道的。在美国总统两党候选人举行辩论之际，经济和就业复苏应该是民众相对关心的议题。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资料发现，截至9月19日为止的一个星期里面，新申请成立的企业数达到97,190间，比去年同期飙升了 45.1%。 由于第二季企业形成的数字已经达到纪录的883,174间，普查局预计在10月14日发布的第三季度数据可能持续攀高。高盛乐观估计，在经过3到4个月疫情的冲击之后，创业主已经通过审慎的评估和市场的验证，第三季新设立的企业存续且成功的机率已经大幅攀高。高盛指出，这次的新事业创造比上次金融危机的2008-2009年更高，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中之一是政府制出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规模更庞大，缓和了金融环境的紧张，亦都提供了很多人在屋企创业的良好环境。此外，疫情都创造了另类的事业商机，令到很多创新人才跃跃欲试。高盛在报告中分析说，新事业的成立对于就业的创造举足轻重，亦都是观察就业市场展望的关键因素，因为新兴事业往往贡献就业市场很大的份额。美国费城的一个代表消防员和护理人员的工会星期二对外宣布，他支持川总统的连任竞选。费城消防和护理人员联合会 Local 22 宣布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盟友国际消防员协会分道扬镳，转而支持 Trump。 这个工会表示，国际消防员协会的领导层已经和会员脱节。 Local 22主席 Bransna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组织的成员仅此宣布和国际消防员协会对 Joe Biden 的不民主的支持脱欧，并承诺全力支持 Donald Trump 总统。他说，他们对拜登的支持是在没有考虑当地工会和国际消防员协会普通成员的看法的情况底下做出的。当被问及他们支持哪个的时候， Bransnan 回答说， Local 22的成员压倒性地选择支持 Donald Trump 总统，他们知道这次选举的利害关系，这次脱欧转而支持 Trump 应该给国际消防员协会的领导人敲响警钟。此外， Bransnan 还批评了前总统奥巴马，由于他的运作导致缺乏联邦资金，费城的几个消防部门被迫关闭。与此同时， Trump 为消防部门提供了更多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拨款，令到他们得以重新投入使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在布鲁特居民区的一间天然气公司旁边储存武器。内塔尼亚胡敦促当地居民对这些武器部署行为立即采取抗议行动。内塔尼亚胡在预先录制的致联合国大会的视频中警告说，在8月4日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造成近200人死亡之后，贾纳居民区附近的武器库是下一次爆炸的地方。 内塔尼亚胡说，我要对黎巴嫩人民讲一声，以色列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你会受到伤害，但是伊朗的存在将会让你受到伤害。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和真主党故意将你和你的家人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你们应该明确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你们应该告诉他们拆毁这些武器仓库。以色列军事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这些地点进行了曝光，目的是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底下，再次呼吁黎巴嫩政府介入这件事，并允许黎巴嫩平民保护自己。香港民主党早前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就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留进行民调，29号公布结果显示，在15名承诺跟从民调的民主派议员的支持者里面，支持和反对接受延任者皆不过半。除了公民党的陈淑庄决定不延任及表示退出政坛之外，其他参与民调的14名民主党及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工党张超雄、香港本土毛孟静、社福界邵家智以及未参与民调的街工梁耀忠，在29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会延任一年。专业议政成员梁继昌、李国麟、莫乃光、郭荣亨、叶建源亦都发声明宣布留任。热血公民郑松泰都表示会留在立法会。一共21名香港民主派议员留任立法会抗议暴政。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民调结果没有达到之前设定的过半数门槛，在民意分歧的情况底下，民主派议员需要作出政治判断，他形容是艰难的决定，在两难中两害取其轻。他解释说，之所以决定留下延任立法会议员，是希望尽自己的能力阻止恶化长驱直入，至少可以拖慢速度。他又指，议会是有效的发声平台，可以令到公众和国际社会聚焦讨论，所以不能够双手奉上。星期二，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再次批评中共隐瞒疫情。他表示，川普政府正在为在华美国公司和个人寻求和中国公司和个人在美国一样的待遇。前俄华州州长 Terry Branstad 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3年03个月之后，将在这个周末回到爱荷华州。北京是他和妻子在原籍国以外居住最长时间的地方，而川普总统并没有指定接替大使人选。据美联社29号报道， Branstad 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接受采访时候，再次提出了美中关系因病毒大流行遭到破坏。他说，习近平曾经向川普总统保证疫情实际上已经得到控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说，显然我认为川普总统对中国感情跟这些事情有密切关系。他还表示，美中关系过去经历了风风雨雨。他说，对中共施加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限制措施。不过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试图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令到我们拥有公平和互惠的关系。但是每当我们做某些事的时候，中共都会令到关系保持不平衡。预计回到美国之后， Branstad 将在爱荷华州为川普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助选。这位73岁的政治资深人士说，我从未输过一次选举，这些是我的本能。
今日的焦点新闻，正在希腊出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话，欢迎希腊加入清洁网络，并警告话，中国共产党正在这个地区试图利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对欧洲民主国家的战略影响。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继续访问希腊，今次访问正值希腊以及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争夺地中海东部的能源权益而持续升温之际，蓬佩奥敦促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成员国尽快通过外交对话， 和平解决这个地区的海空权利升索争端以及地区自然资源开发的危机。星期二，蓬佩奥和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一起访问克里特岛苏特湾的美国海军基地。会谈的重点是国防安全方面的双边合作。美国和希腊表示，有意通过扩大2019年10月更新的美国希腊共同防卫合作协定，加强战略防御和安全伙伴关系。双方打算讨论如何进一步互相协助，以维持强大和可以互相协助的军队。两人在访问苏特湾同一艘希腊护卫舰后进一步进行会谈。双方将针对反恐、能源、经贸问题展开更多讨论。蓬佩奥说，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地区利用经济实力试图获取对欧洲民主国家的战略影响。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以及其团队正在开发和推广希腊的数字疆域，包括大量推广第五代通讯网络建设。我们很高兴他们亦加入了清洁网络的行列。希腊被视为中共一带一路战略中和欧洲国家合作最稳固的桥头堡。中国企业在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的时候，曾经以大笔资金购买希腊的国债。中远集团因此赢得了比雷埃夫斯行35年的特许经营权。蓬佩奥星期二警告了共产中国对这个地区的企图。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这个星期继续对欧洲访问，在欧洲推进清洁网络的全球性倡议。美国今年较早时发布净网行动，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仿效。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项倡议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和积极响应。诺基亚星期二宣布已经和英国电信集团 BT 签署一份 5G 设备大单，从而成为 BT 最大的基础设施供应商。诺基亚获得的这项合同与华为设备在英国被禁止密不可分。请听报道。芬兰通讯设备制造商诺基亚星期二宣布，他们已经拿到英国电信集团 BT 的合约，将取代中国华为公司供应英国境内的 5G 网络设备，成为 BT 最大的设备供应商。这个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今年7月份下令禁止在新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产品以来，英国和诺基亚的首项合约。根据这项合约，诺基亚将为 BT 公司提供基地台及其他网络设备，提供顾客超快速的 5G 网络。诺基亚设备同时亦将用于 BT 既有的 2G 及 4G 网络。不过 BT 告诉法新社，他们亦将使用其他供货商的产品以取代所有华为设备。诺基亚目前正在为 BT 公司在伦敦、英国中部地区和某些农村地区的网络提供设备。星期二签署新合同后，诺基亚的业务范围正在扩大。诺基亚表示，由于这笔交易，它将成为 BT 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业内消息人士告诉 CNBC， 这样一来，诺基亚设备将占 BT 整个网络的 63%。 BT 作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终止了该公司和华为自2005年以来建立的合作关系。由中共扶持的华为正在被美国等越来越多西方国家视为国家安全隐患。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年7月宣布禁令，英国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停止向华为购买设备，在2027年之前必须从其基础设施中剥离已有的华为设备。英国政府下令禁用华为，明显为诺基亚及爱立信打了一剂强心针。在 5G 网络市场激烈竞争下，诺基亚去年下调2020年获利预估，但是最近的财报可以看出收益增加。诺基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佩卡隆德马克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很高兴成为 BT 最大基础设备合作伙伴。 两家公司已经合作超过25年之久，已向英国各地的人们提供一流的连接。声明话，我们为支持 BT 的 5G 网络发展进程而感到自豪，并期待在未来几年内更加紧密地合作。下个星期，国务卿蓬佩奥将前往日本、韩国和蒙古国访问，正值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上任之际，美、澳、印、日四国外长将在东京召开四国集团的四方安全对话会议。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指出，国务卿蓬佩奥将于10月4日到8日出访日本、韩国和蒙古国。声明中表示，10月6日在东京，蓬佩奥将与澳洲、印度和日本参与第二次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二亦提到，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外长下星期将齐聚东京，讨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问题，其中包括中共病毒疫情和地区形势问题。印太地区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美澳印日四国又称作四国集团，参加这次将在10月6日举行的四国集团外长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印度外长苏杰生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此同时，印度和中共亦因长久以来现而未决的边界斗争问题爆发而处于紧张状态。较早时，双方军人在那边的对峙导致鸣枪事件，这个是1975年以来双方边界首次出现鸣枪事件。对日本来讲，这次四国外长对会东京已是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上任以来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日本在东海与中共有海洋权和领土纠纷，中共亦不断派遣渔船、海警船和飞机进入日本管辖下的尖角诸岛海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二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澳印日四国外长举行这次会议可谓时机适宜，四个国家对地区事务拥有同样的构想，他们将就种种挑战交换意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日益重要，因此我们要重新进一步加强四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合作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性。此外，他亦将在东京和美澳印三国外长分别举行双边会谈。星期二晚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举行，川普和拜登两人在经济、疫情、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种族与暴力、政绩和选举公正性展开攻防。辩论主轴仍偏重于目前国内议题和两人路线的不同。请听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于美东时间星期二晚间9点登场，鉴于中共病毒疫情影响，共和党籍的川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并没有握手致意，两人登场后亦没有开场陈述。当晚的辩论是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爱斯西柱大学举行，担任主持工作的是福克斯新闻主播华莱士。在90分钟辩论会中并没有广告。据委员会资深顾问埃尔表示，在辩论会现场观众仅80人左右，包括候选人、家人和竞选团队成员、卫生与维安人员和媒体记者。针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川普表示，他提名的巴雷特将同其他最高法院任职的大法官一样出色，而他的总统任期是4年，不是3年半。拜登则选择回避这一话题，直接从大法官提名转到奥巴马医保。他说，大法官提名人会废除观察医保，应当由下一届新政府来选举。如果是他当选，他最终将奥巴马医保变成全民医保。在当晚辩论不到20分钟后，川普和拜登两人就开始烟消味弥漫。川普一再打断拜登，而拜登不耐烦地回应是否可以收口，并说川普只会是碎碎念。会中，拜登询问川普2016年和2017年究竟缴纳了多少税。川普表示自己每年都缴纳数百万美元，并承诺公布报税资料。川普指责拜登从政47年的时间里面 乔今日所讲的事，他一件都没有做过。由于今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拜登亦批评川普在疫情初期抗疫不力，导致现在有205,000美国人丧命，数百万人生活陷入困境。川普则表示，他在1月底就禁止中国旅客入境，并反驳拜登起初并不支持这些行动。面对这场疫情爆发，川普说，我们做到了，我们有隔离衣，有口罩，我们生产呼吸机，现在距离疫苗问世只是剩几个星期时间。根据两人的竞选口号，川普的连任口号是让美国再次强大，拜登的竞选口号则是为美国之魂而战，但双方在政策、减税、移民、贸易关税、外交等方面都非常之不相同。但是当晚的首场辩论亦令美国的选民有更多清晰的轮廓。预计在10月15号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还将举行第二场。10月22号会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第三场辩论。
中共政治局会议日前一方面宣布10月26号召开五中全会，同时通过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宣示全面规范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且强调维护习核心，被认为是习近平紧抓党中央权力的进一步举措，而五中全会已被指或有内乱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号召开会议，决定中共19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届时将有300多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到场。而根据新华社报道，28号的政治局会议制定推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是坚定维护所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且形容这一条例是重大举措。条例的进一步细节乃至于传闻，报道并没有公布。中央社引述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政治评论人士表示，这一条例的重要性在于对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各个面向作出全面规定，可以说是已知中共党史的首次。这名人士指出，从官媒报道文字上看，这一条例的重要性已与党章并列，除充分显示其地位，亦暗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紧抓党中央权力的企图。他认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而200多名委员的规模已涵盖中国的各个层面，如果只紧抓他以外的24名政治局委员，难免可能挂一漏万。有了这一条例，200多名中央委员和100多名候补委员都可直接受到规范，加上先前对地方党委的规范，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双向伸延，习近平对党内权力的掌握便如铁桶般牢固。不过近期正当中共内外交困之际，尽管习近平在中共19大集思想入党章及次年成功修宪，号称定于一尊，但随之而来的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共战狼外交持续受挫，加上经济下行，国内民怨激发，暗涌不断，最近红二代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连续在国外公开发声，讨论中国政治变革出路，则被认为是呼应国内中共党内生变的信号。而同样是红二代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因批集言论被重判18年，亦被外界认为埋下了党内生变的定时炸弹。专栏作家郑中元撰文表示，即将登场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开完呢？习近平8月26号颁授警察旗帜后，公安部8月31号宣示要全力保中共政治安全，维稳中共19届五中全会，咁亦令呢次中央全会变得杀气腾腾。文章认为，2019年10月底的四中全会已经有中央候补委员任学峰传出在会场堕楼，今年又会有乜嘢怪事发生？中共会唔会突然发生内乱，引发轰然倒台？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下面是香港新闻。两名参与反送中香港青年获美国政治庇护。遭防暴警塞押兼票控，12岁少女与兄长情况辩讯拒交罚款。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一年，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加速终结香港的自治，令不少参与抗争运动的年轻人被迫逃离家园。美国、英国、澳洲、台湾等国先后表态愿意提供政治庇护给港人。9月29号，美国移民局官方最新消息，两名来自香港曾参与抗争的年轻人已正式获得美国政府给予的政治庇护。美国洛杉矶律师行担任移民顾问工作的郑全柱表示，今年初协助两名参与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的年轻人向美国政府提交寻求政治庇护的申请。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移民局一度关门，直到6月才恢复办公。政府当局在8月安排了两人的会面。移民局在当地时间9月29号宣布两人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郑全柱还表示，香港的人权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严重恶化。原先的香港拥有自由和司法独立，少有香港人提出申请政治庇护，而西方民主国家亦好难批准香港人的庇护申请。但是在2019年反送中以来，香港警察的暴力镇压、中共人大强推港版国安法，都表明中共彻底背弃了对香港人的一国两制的承诺。而美国亦不再认为香港是一个保障有自由和法制的高度自治地区。郑全柱认为，今次显示美国政府已经向港人开启了申请政治庇护，凡是符合条件的香港人来到美国后都可以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12岁香港少女童兴长9月6号在旺角购物，惨被防暴警员的暴力扑跌及失压，事后兄妹两人被票控违反限聚令。据知两人都已呈交抗辩信，经他缴交2000元的罚款。油尖旺区议员副主席余德宝表示，两兄妹的家长何太不希望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持续包庇下属，呼吁应尽快还小朋友清白。苹果日报获知，在9月25号限期前，两兄妹分别向警方呈交了抗辩信，不会缴交6号在旺角被票控的罚款，但警方至今仍未回应会否撤销相关票控。余德宝表示，由于兄妹两人同住，能够证明当日同妹妹上街为了购买开学用的文具，因而出现在旺角街头，故协助两人抗辩。他又指，如果警方不接受抗辩理由，两兄妹或需上庭。对此，兄妹的家长何太希望在29号油尖旺区议会上向警务处长邓炳强提出控诉。何太子现在他的女儿看似是几好，但内心创伤不知几时才可以复原。邓炳强上司帮下属是正常，但不是盲撑，希望处长做回应该做的事。据知香港警方在过去多个几月不断滥发限聚令告票，暂时可以成功抗辩或警方主动撤控的案例寥寥可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是克拉奇在柏林围墙向习近平呼吁推倒网络防火墙。9月28号早前访问台湾的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到访德国，他在柏林围墙遗址旁边公开向习近平呼吁拆除网络防火墙，给中国人和自由世界沟通。克拉奇将这段短片在官方推特发表，在短片中他站在美国总统列根的雕像旁边说，在大约30年前，列根总统曾经在柏林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埲墙，现在柏林围墙消失了，但是新的数码墙就出现了，中共兴建了防火墙城，大防火墙将中国民众和自由世界分割开，就好像柏林围墙分割开德国人民。柏林围墙倒塌了， 家是时候话习近平先生推倒中国的网络大防火墙。列根总统是在1987年6月12号发表著名的推倒呢堵墙的演讲。今次克拉奇访问德国主要是向柏林施压，将华为在5G网络剔除。他强调华为是帮中共监视人民的骨干，并且呼吁自由世界团结起来对抗华为。克拉奇接受德国商报采访的时候说，干净的 5G 网络是欧盟科技主权战略的先决条件。德国周边的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干净网络计划。自由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对抗华为。德国应该好好思考是不是愿意信任一间协助暴政的企业。9月28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在推特上发表文章，将中国比喻为笼中之鸟。他说就好像笼中之鸟，认为会飞是一种病。中共从来不了解美国国际联盟背后的价值观、规则和自由的力量。他还觉得自由世界都是在冒犯他，早就应该背弃。中共威胁世界，用怪责世界对他保持警惕。而就在余茂春发推文的前一日，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亦都讲到对抗中共的话题。他闪述了美国结束对华绥靖政策，开始对抗中共的战术，包括建立全球联盟反击中共。蓬佩奥说，我走匀全世界，确保每个国家都明白这个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挑战，是要确保下一个世纪不是中国的世纪，不是由专制压迫政权统治的世纪，而是由相信法治、自由和国家主权作为核心基础的政权统治的世纪。这些国家现在认识到中共对他们的自由和主权所构成的威胁，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建立这个全球联盟来反击，这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扭转了局面。蓬佩奥还说，美国联合中东国家也都是为了对抗中共。美国努力在中东达成和平协议，中东国家会发现正确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而不是向中共的利益靠拢。他还说，中共带来的挑战有成串场，不要忘记喜马拉雅山的中印冲突，不要忘记中共不履行对香港人的承诺，破坏香港人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真正的挑战，我们都看到他的风险。红二代任志强被判18年徒刑，外界认为任志强被重判和早前他批评习近平系剥晒衫裤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的文章流传有关。而吊诡的是，中国网络已经全面封杀了任志强被判刑的消息。9月28号，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夏在推特贴网络截图说，好奇怪，偶然发现百度网搜索不到任志强的判决，而薄熙来案判决就跳出来，搜索微信才搜到任志强案判决。任志强案是9月22号的事，只不过是过了五日，居然在百度就无影无踪。然后又查了中共大牌官网，任志强判刑18年的消息同样都是踪影全无，中共法院心虚。他在另一则推文表示，以为抹去消息痕迹，世界就看不到你们的罪恶吗？蔡霞表示，再看看世界各国媒体和自媒体纷纷质疑任志强被判刑一案，公道自在人心。中共国没有法治，只有恶法酷刑，残酷迫害敢于讲真话的人。资深评论人士颜纯欧近日亦都撰文指出，习近平初上台的时候曾经拍心口保证红二代的利益，而家喐了红二代，而且是有代表性的红二代，这件事非同小可，绝对会产生深远影响。中共重判任志强等于自己再挖一个坑，习近平的总加速施雅号绝非浪得虚名。一些自媒体人士就认为， 按照总加速师这样的加速法，中共政权垮台的日子不会很远，所以任志强不会坐监坐到底。9月29号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将会迎接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拜登的第一次公开辩论。美国专栏作家李兹皮克28号在福克斯新闻发表了评论文章，他在文章开篇就感叹，真是不容易啊，乔拜登最终终于要被迫回答一位没什么交情的主持人华莱士的棘手问题了。他对拜登表示担心，拜登能不能够在没文稿快节奏的总统辩论中生存90分钟而又不讲一些傻话呢？就好像他最近声称自己在参议院工作了180年，美国死于 COVID-19 的人数已经有2亿，他能不能够在不神游太空的情况下忍受川普总统带来的挑战呢？聚光灯将会照在拜登身上。皮克说，选民了解川普，他们在集会、新闻界和访谈中见过他，无论好坏选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他们不了解拜登 3.0， 现在是他的第三次总统竞选，他很少跟记者甚至捐助者进行互动。皮克亦都乐观表示，拜登可能会挨过90分钟的辩论而不出现临时情况，但是他说，显然作为世界第一大的总统竞选人，在辩论中正是做到不胡言乱语是不得的，他必须要回答自己将来执政的领纲、政策问题以及怎样做会更好等等，基本的但是又至关重要的问题。皮克在文章中还列举了拜登做副总统的时候和现在观点前后不一致的例子，譬如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补缺问题，拜登在2016年作为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时候讲过，我知道有人争辩话，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不应该对最高法院提名人进行投票确认，但是在宪法或者我们的历史里面没有任何东可以支持这个观点。在乔治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拜登说，我如果是参议院领袖将会进行大法官提名的确认程序，即使是在总统选举前的几个月。但是现在拜登就表示，共和党人确认最高法院提名人可能会引发宪法危机。皮克问，为什么今次不同呢？在文章的最后，皮克说，选民希望听到拜登的声音，他们将会有机会了，是时候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冰。今日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最新消息。美国空军杂志上个星期四在题为《着眼于中共死神无人机进行海战训练》的文章中写到，MQ-9 死神无人机是美国在10年反恐斗争的主力无人机。随着环境的改变， MQ-9 的应用场合亦将发生改变。该部队已经开始进行针对太平洋战术的首次训练活动。美国空军第二代 MQ-9 死神无人机，亦称收割者号无人机中队，在今年初执行空袭任务，发射地狱火导弹斩首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其精准打击的能力引发外界震惊。据相关资讯， MQ-9 死神无人机可长时间滞空达14小时以上，若无武装单纯执行侦察任务，可滞空高达28小时，最大飞行半径为1850公里，飞行最长距离达5926公里，可携带包括地狱火飞弹、遥攻飞弹、火箭弹等武器。据美国军方提供的图片，在9月15号加利福尼亚州木古海军航空站的 MQ-9 死神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使用了配有死神无人机与红色中国图样的新肩章。美国空军杂志发布图片展示了 MQ-9 部队的新肩章，由于部队离开了中东，空军人员的制服上更换了手臂肩章， 上面贴有骷髅头像与 MQ9 死神无人机，搭加在中共统治的红色中国轮廓上。无人机下面还有四个绿色符号，象征四颗绿色炸弹。数字29则代表美国空军第29无人机攻击中队。对此有网友指出，新的肩章纹饰可能在度暗示红色中国已经成为美军的新目标。空军第29中队司令官戴维斯在9月21号的采访中表示，军方已经重新编写了 MQ9 教学大纲，以准备操作人员将无人机应用于更复杂的战斗。业界认为 MQ9 的加入也会增加美军在太平洋活动的攻击性。MQ9 无人机也在近期得到美国的盟友印度的青睐。根据印媒今日印度上星期报道，印度国防部将撤资30亿美元采购30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其中6架预计将得到美方立即交付。这些武器被指可能用于与中共的边境军事对峙。当地时间9月27号，美国纽约爆海外华人声讨中共大游行。网友发布的多条短片显示，纽约法拉盛罕见一幕海外华人游行，高呼依法灭共，队伍延绵主要街区。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周日27号，上百民众在纽约法拉盛集会游行，表达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并传递天灭中共的讯息，希望更多人看清趋势，为自己做出选择。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出席了活动，提出依法灭共理念的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出席活动时介绍下一步将前往英国向当地政府游说依法灭共。袁公仪说，我们要同美国合作，要消灭共产党，又要去游说英国，不过我还要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要他放弃主权，他已经没有主权了。据悉活动主题是依法灭共，呼吁美国司法部将中国共产党列为跨国犯罪集团，予以全方位制裁和打击。主办方呼吁民众尽快退出中共，彻底与中共切割，同时集会民众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连任。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星期一将在加拿大再次出庭，他的律师团将继续努力阻止美国的引渡。华为律师团将辩称美国的引渡要求有瑕疵，较早时媒体报道发现对孟晚舟不利的新证据。据路透社今日报道，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星期一将会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出庭，法官将在5日的聆讯后最终决定是否允许辩方采用对他们有利的额外证据。孟晚舟在2018年12月被逮捕，因美国一份拘捕令指控其进行银行欺诈，在华为的伊朗业务问题上误导汇丰，并导致该银行违反美国制裁法。华为律师团将辩称美国的引渡要求有瑕疵。据温哥华引渡诉讼律师 Gary Botting 表示，引渡案很少会举行 Bookerage 听证会，不过鉴于孟晚舟一案的复杂程度，进行听证会并不令人意外。据 Botting 补充表示，被告方的胜利完全取决于证据的本质和他们受到的指控是否有任何实质内容。路透社称，孟晚舟的引渡案目前定于2021年4月完成审判，不过若有任何一方提出上诉，案件可能还会在加拿大的司法体系中审理好多年。中共外交部近日频出笑话，发言人赵立坚自豪称共享单车、高铁、行动支付及电子商务是中国新四大发明，遭网友耻笑智商仅有五毛水平。民进党立委林俊宪28号一一列举这些发明的由来，驳斥赵立坚的讲法，并强调碰瓷、狼性、大外孙和武汉肺炎先是新四大发明。赵立坚26号在推特上转贴抖音影片，还骄傲表示 共享单车、高铁、行动支付及电子商务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对此，林俊宪表示，赵立坚指的新四大发明没一项是中国发明的。第一，最早发明共享单车概念的其实是荷兰，后续亦是欧洲国家开始推广，而且中国这几年才出现共享单车泡沫，几大公司疑似侵吞保证金，恶性倒闭，还好意思列入新四大发明。他表示，第二，高铁是边个发明的大家都好熟悉，台湾高铁的技术来源亦是日本新干线，新干线早在1964年就营运，而中国第一条国际定义的高铁直到2009年才通车，就连台湾高铁都比中国更早。他说，第三和第四项，行动支付与电子商务，连要说是发明都很牵强，这两个都是国际网络开放民用后的技术应用，真是硬要说发明也是从美国开始普及。林俊宪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居然不知道，不过就以这种扭曲事实的方式建立民族自信心，只不过是突显中共建政以来举国都是在这里搞斗争，拎不出什么可以讲的成绩把握。他说，真是要讲原创的话，他亦列出新生四大发明版本，那个就是碰瓷、狼性、大外孙和武汉肺炎。最近中共军机多次越过海台中线，武客侵扰台湾，激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6号澳洲人报在其刊出的社论中呼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应该要学习总统川普，支持拥有2400万人民的勇敢和成功的民主政体国家台湾。澳洲发行的全国性大报澳洲人报昨日刊登一篇标题为台湾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社论，强调台湾对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国具有重要的地位，美国若然坐视台湾被中共霸凌操控，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影响力将大受打击。社论建议包括美国、澳洲等印太地区各国都需要全力阻止中共威吓台湾这个拥有2400万人民的勇敢和成功的民主国家。社论中强调，美国挺台的立场，即便在11月总统大选后，无论是川普连任或拜登上台，未来四年都应该有更具体的挺台策略。社论认为，川普对台湾的支持反映在对台军售的决策中，例如川普近日承诺对台湾提供高机动火箭炮、巡歌飞弹和海上卫士无人机等武器，金额达70亿美元。社论中亦建议拜登应该向川普睇齐。澳洲人报当日亦刊登了澳洲国防情报组织前中共事务主管蒙克的评论文章，澳洲左右两派对台湾的态度都应该调整，呼吁澳洲朝野都应该重新思考一个中国政策，不应对台湾海峡一触即发的紧张情势置身事外。蒙克提醒，中共如果在台海挑起战争，将对中国及整个印太区域带来灾难，因此他认为垂政政策对维护区域和平没有帮助，况且澳洲亦根本无法置身事外。蒙克认为，中共武力侵犯台湾不单只会令台湾受创，同时危害区域安全，亦会令中共自取其辱。不过从香港反送中、港版国安法等事件来分析，习近平不惜重大牺牲来处理香港问题，亦好有可能对台湾采取强硬行动，因此蒙克认为台海的确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在你身边。